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说每个人在世上啊，我们读书、事业、家庭，忙碌一生，终其一生。当遇到一些重大的变化的时候，比如说生老病死啊，或者说事业的大起大落呀，以及爱别离等等，可能禁不住就要问了，究竟什么是真理呢？那今天首先就想请问达义大和尚，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何谓真理啊？
在古希腊，真理是指公开展现在人的理智之前的东西，具有确实符合事理这个原则的意思。那么在中国老子《道德经》里面也讲到这个真理，它是道，是自然与天命相合的精神境界，称之为真理。孔子怎么说的呢？孔子也认为符合天地人三纲五常的论理就是真理。一般来说啊，世人尤其是哲学家们都把真理看作是生命所追求的目标。到底什么是真理呢？如何达到真理？究竟如何体验真理？这是问题啊，不论是各个宗教家、哲学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佛教认为真理必须要具备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普遍性；第二是必然性；第三是平等性；第四是永恒性；第五呢，是本来性；第六是超越性；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可证性。要具备这层条件，那么这个才叫真理。我们举个例子说，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讲的经历论三藏，很多很多的书，那么里面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空。空不是因为我们发现它才存在，它是本来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空不能分为是你的空还是我的空。所以呢，空是必然性、平等性、普遍性、永恒性。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讲的人有生必有死，甚至生死问题也是佛教里面常常会来阐释其中的奥妙的这个课题。所以呢，生死啊，包括呢无常啊，所以无常，常就是不变，无常就是在变化，叫无常。还有原生呢，都是必然的、普遍的。人生也唯有体证到真理的条件，才能够通往生命真实的世界。这个就是我对这个真理的一个看法。所以呢，当我们平常没有遇到任何的这种冲击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去想到这种课题。但是有一天你这个事业大起大落，突然之间你周围的亲人或好友生病死掉的时候，或者是你遇到爱别离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对你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叫真理啊。所以真理是一个很严肃的，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去明白去理解的一个课题。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必要去了解、去接触、去体悟。 那么当一个人证到这个真理以后啊，人生的境界就大不一样。
嗯，您提到说佛教认为真理要有普遍性、必然性、平等性、本来性等等的这些的条件，那么生死啊、无常啊、缘生啊，这些呢就是必然的、普遍的。那接下来您不妨就给我们说一下具体啊，这个佛教的真理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当中又包括哪些呢？
从广义来讲呢，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我们称为如来一代教说。那么他说了什么内容呢？他说了经律论三藏12部一切经典。那么他所说的这种经典啊，一定是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呢叫契理，另外一个叫契机。契理呢就是善契十方诸佛之妙理，契机就是他所讲的话那么对当前的这个众生，对这声所有的听的人都能够得到受用，叫契机，叫契众生的根基，这叫契机。也就是说佛所说的经典为什么它成为真理，就是它要具备契理契机，所以呢才是真理。那么综合释迦牟尼说法49年讲了这么多的经，它的法要我们的归纳起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以从佛经里面抽出10个范畴啊，来跟大家探讨什么是佛教的真理。第一个是苦集，第二是无常，第三是无我，第四是空性，第六是因果，第七是缘起，第八是中道，第九是般若，那么第十是什么呢？就是涅槃。所以我今天我们围绕佛教的这10个范畴，我们来探讨什么是佛教的真理。
嗯，首先呢就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真理的第一啊，您提到了苦集，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苦集，苦是对乐而言。释迦牟尼讲说，我们人在这一生当中，你自己回忆一下，真正快乐的时间很少，每天让你烦恼的、痛苦的、迷惑的时间是比这个快乐要多很多，所以叫苦集。苦通常是指我们受到这个业力、妄想、烦恼的控制，而有五蕴十圣身心痛苦的感受。那么讲到这个受，有三种受，有一种苦受，有一种乐受，有一种叫不苦不乐受。苦受固然是苦苦，那么这个乐受也会有这个坏苦，这个不苦不乐受也会行苦。总之呢，四大五蕴所集聚的人生就是苦集，苦集是人生的真相，所以呢必须寻找觅苦的方法，才能够超越于娑婆苦海的种种的烦恼，从这个忧悲苦恼里面得到解脱。所以呢在心经里面说，我们要照将五蕴皆空，你才能真正呢离开苦集。如果没有这种大智慧来对治你的这种贪嗔痴慢疑，那么你永远是在这个三界里面轮回，这个迷恋以后就会去造业，造业你就要受苦，那么你就在恶业苦里面一直在旋转。所以唯有有智慧的人能够照将五蕴皆空，把组成我们的身心的色受想行识五蕴能够看明白看清楚了，那么你才知道哦，苦是怎么来的。苦是因为你执着，苦是因为你妄想纷飞，所以你才痛苦。所以把你的执着，把你妄想把它去除掉，苦也不存在。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啊。我们的苦从哪里来？从你自己心中而来。你心中一念之迷，那你这个时候呢就有执着，就有妄想，苦就来了。这是苦集，是人生的真理。
原来啊，这个苦聚其实也就是说，为什么人有苦呢？就是因为我们太过执着，有着无数的这个妄想。那如果放下执着，不要有这些妄想的话，那苦自然也就没有苦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离开苦聚。那接下来佛教的真理啊，第二点还包括有无常，您再给我们说说无常。
无常是对常来讲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呢都会错误的把世间所有东西当成一个常的。举个例子，像我们每天跟好朋友通电话，一起吃饭聊天，这个朋友一直在关心我，有一天呢他不跟我通电话了，不跟我一起吃饭了，不跟我聊天了，我们就觉得他这个人变了，所以呢心里面就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呢痛苦就会来了。包括呢我们在这个世间做得好好，突然之间社会改变，经济改变，来自于大环境，整个世界在改变，那么小到我们的内在身心的改变。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很混乱的，就是怎么会这个世界怎么会动荡不安呢？所以佛教告诉你，世间所有万事万物，你看得到的，你听得到的，你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无常是世间的真理。所以呢，什么叫无常？是指世间的万象无疑不是在刹那刹那生命变化当中，没有一样是常之不变的。但是我们仿佛肉眼看不到啊，这个 building 好好的，我去年看到是这样子，今年看到是这样，我昨天看到是这样，今天看到也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有智慧人，这个大楼呢刹那刹那都在变化，都在不一样，这不是你没感觉。等到这个再一个50年100年，哎，在100年的房子之前和100年以后怎么会不一样？哎，你这个时候你明显看到这个大楼在改变了。到了100年200年，这个大楼快要塌下来，你就感觉到是无常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观察一些事物的时候呢，只是表面的，包括呢人事物的变化，包括呢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两个人突然之间两个闹到离婚了，这个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等到两个人矛盾到极烈的时候，到不可收拾的时候，这已经 too late， 已经太迟了。所以呢，我们有智慧的人要知道呢，为什么会有无常啊？无常是一种规律，你如果没有好好去把握它的话呢，一切都是会变化的啊。例子，一年有春夏秋冬的更替，人有生老病死的转化，你说哪一个人不会有病不会有死呢？有生一定有死，这个世间上的山河大地一切的事物都是有成住坏空，哪样东西你说永远不变呢？心念里面有生智意密，我们的思想10年前10年后，好，上个月的这一个月的昨天晚上的跟今天的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都在改变。这声都说明了世间一切都是刹那刹那变化，在无常当中。虽然如此，无常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幸福的人生是无常，穷困的人生也是无常，唯有超越世间的无常才能获得永恒的自在。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无常不一定是好的。我以前小的时候呢什么都不懂，我到学校里读书以后，哎，我现在变成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以前是很穷的人，我经过努力工作干一份事业，我赚了好多钱，这也是一个变化啊。所以变化有好的变化，有不好的变化，所以就要看你自己怎么样去认识。所以呢，这个无常呢不是不好，无常是让我们要去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相，然后学会去面对，还要学会去欣赏。比如就刚才讲的，我讲到春夏秋冬四季更替是无常的，但是呢你要用这种好的心情去欣赏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不同的景色，那么就变成美景。如果你只说我只喜欢这个夏天，那么你另外三个季节你就很烦恼了，你就不喜欢了，那你就心里面就痛苦。所以我们要学会去接受。比个例子，我们在加拿大有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那你要学会去欣赏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好吃，那你四个季节你就是开心的快乐的。如果呢你只欣赏夏天你不欣赏另外三个季节，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每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你在痛苦里面。所以呢从浮华的道理里面要告诉我们世间所有一切的真相，你要了解以后你改变不了外在的环境，你要改变你自己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
嗯，您讲了这么多吧哈，我就觉得说特别有感悟，世间万物没有一样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些人呢心生烦恼就是因为他适应不了这些变化，有些变化对于他来说呢是他不想得到的。那既然我们知道了佛学所讲究的无常，那其实我们要慢慢的不但要学会接受，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唯一能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心去适应这些变化这些无常，也就能够欢喜自在了啊。那接下来烦请您给我们讲讲佛教真理的第三，讲到了无我，这个我究竟指的是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个人这个主体吗？还是有更广阔的含义呢？
无我是佛教里面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里面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道理也是非常的妙，可以说妙不可言。这个无我从外在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身体，通常说我、哦、这个身体是我的，这个银行里面钱是我的，股票是我的，房子是我的，这个生意是我的，没有错。但是呢你的是你的是一个临时的拥有，因为它是一个假活的，它随时都会变啊。比如像这个身体是我的，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能够活到几岁？你不能告诉我你活到几岁，因为呢人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间，一气不来你就走了。所以这个身体呢你是临时的拥有它，你不能永远去得到它，也不能去主宰它去控制它。包括呢我们现在得到的所有一切，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我们的生意，我们的这个物业，还有其他的金银财宝，这东西呢都是临时的。所以呢所谓我呢是主宰和实体的意思，你想想哪一个东西是你能主宰的，哪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不变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主宰的这个我。我这个我是没办法主宰一切的，或是可以依赖的我。你说我这个是不是我，那么我是可以依赖呢，但是呢依赖不了，因为我不能自由。我这个我呢是由四大五蕴组成的，我这个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我这个身体有这个样子，那么四大里面其中 一大有出问题了，你这身体就有问题了。还有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里面是指色，是指这个肉体方面的，受想行识是指精神方面，就是说我们人是由精神跟这个色身来组成在一起，所以 有这个我。离开了四大，离开了五蕴，这个我不存在，所以我是不能自由的，不能住止的，更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体叫做我。所以我人要求青春永驻，希望永远幸福快乐，哪里能如我所愿呢？所以佛教讲的诸法无我，是认为宇宙万有皆是因缘和合所生，不能是单一独立或者自我单独的存在。人生要超越假我的执着，才能够证得真我的自信涅槃。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常常知道这个我是一个错误的执着，因为它没有一个这个实体，它也不能主宰。所以呢从严格来讲，没一个实实在在的我，没一个能够主宰的个我。所以我们这个我呢是一个合合体，是由四大五蕴合合而来。那么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那我们要做人做事啊，首先要牺牲我这个自我去完成这个大我。就是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情啊，我们要以公司为重， 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国家，我们以国家为重，我们在这个家庭，我们要以家庭为重。所以每个人如果说为了这个家，这个家就兴隆发达。如果呢，这个家里面的夫妻包括兄弟姐妹如果在计较，这个自私自义太重，那这个家呢肯定不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兴隆之家。一个公司也是一样，公司为什么能够做得很好呢？除了老板他的思想策划之外，那么要靠很多员工无我的奉献，全心全意为这个公司打拼，那么这个公司才会好。所以呢，无我是事业成功的基本要素。但是呢，因为好多人不明白佛教的这种真理，所以呢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 big ego， 哈，我自己很了不起，我自己怎么样，所以他的价值观他的态度错误了，那么他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但害人还害己。所以唯有我们明白到这个我是一个假我，我们要达到无我才能够去成就这个大我。我们不管到哪里去呢，我们自己要谦卑，我们自己呢一定要懂得感恩，那么这样呢你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得到幸福快乐。
听您这么讲了吧，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很多时候呢都是往往先想到自己，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比如说到了一间公司或者说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凡事呢都是想着我可以得到什么。但是如果他换一个角度想想，我能够为公司或者说我为这个团体能够付出什么，做出一些什么的话，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人也活得更充实。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佛教的真理第四啊，讲到了这个空性。我们知道佛教讲空，那这个空和四大皆空的空是指的一样的东西吗？两者有什么差别吗？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空性它的道理。空性，所谓的空性并非指存在的东西忽然变得不存在了，而是指一切事物的存在是无自性的，没有不变不灭的一个实体。所以呢，空性是永恒存在的，任何的东西没有离开这个空性。比较例子，我们现在在这边做节目，现前的所有一切都有空性，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以后才有这个空，而是空性是在一切法里面的自性。所以呢，空性是什么？从另外一句话来讲，空性就是实相。释迦牟尼说啊，说物质的存在如这个泡粒，感受如水泡，表现如圆焰。所以呢，意义行为就像什么呢？就是像芭蕉一样，识别作用像什么？如幻化。唯有离开的这错误西方的认知，才能够证悟到生命缘起的性空。所以佛教里面说空性从哪里来，空性呢在一切处，空性唯有你透过现象你认识事物的本质，这个时候你知道哦，我们所现看到的这个现象都是原生原灭，没有自性，就像芭蕉叶一样，芭蕉叶你一层一层剥，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一样，它的本性是空的，本性是空的，看不到，唯有去悟，唯有去感受它，那你才知道哦，空性是什么。所以呢，空性就是你的自性，就是一切法的本来面目。那你刚才讲到的空性跟四大皆空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呢，它是讲同样的道理。四大皆空是佛教释迦牟尼认为宇宙万有包括我们的身体是由四个元素组成的，就是地水和风来组成我们这个身体。所以举个例子，像我们这个身体为什么是四大组成呢？地就是指我们身体的骨架，水就是指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气，火就是我们身体的 temperature 就温度，风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一个人这个肉体离开了 这个四大地水火风或者是某一大里面有问题了，我们身体就会生病，就会失调，就会有问题。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身体，是由四个元素来组成我们这个身体。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呢不是一个实在的固体，第二呢由这个身体是由这个四大来组成我们这个身体的，这四大也是因缘和合的啊，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比如像我们的骨头，我们骨头也是由各种各样的元素来组成的，所以呢地里面又有其他的地水火风来组成的。这个四大的本性是空不可得，是一种无常变化的，所以叫四大皆空。所以呢后来的人呢就把这个四大皆空呢就歪曲成另外的一种这个四大的名词，但是实际上佛教里面讲的四大皆空就是指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组成世间所有万事万法的基本的这个元素，它是空不可得。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世间所有东西都是缘生缘灭。佛教里面有四个字叫缘起性空，一切法既然是缘生缘灭，是众因缘和合的，那它本性当然是空的，因为它是空性，所以才能够有缘生缘灭。很简单的，我以前呢在电台里面也讲这个譬喻，我在1990年那时候到了这个多伦多来的时候，那么在那 Highway 7在 Leslie 那边没什么这个建筑物，但是呢你看这几年这个发展很快，多伦多整个变化非常非常大，车子也多了，人也多了，建筑物也多了，这个就是一种无常变化。正因为它是空性，所以它才能够有这个变化。如果说多伦多就是一个固定的，那么它就不变的，那么它是一个静止的。正是它是空性，所以呢它有生疏性啊，我们做得好的话呢，多伦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做得不好的话呢，这个多伦多就会慢慢会萧条下去。所以呢空性就是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要期待从我们个人来讲，将来你会是什么样的人生，或者是我们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或者是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未来的国家，乃至于整个世界将来会是什么样的话呢，佛教里面讲就要看你现在，你现在怎么做，种下什么因，将来就会得什么样的果。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在这个因果经里面讲是一直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直未来果，现在做者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多伦多就是过去的一个结果，那么未来的多伦多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作所为，就是未来的因啊。所以这个是佛教里面讲这个空性，讲这个无常，讲这个缘起性空，它是很科学的，也很逻辑的，也是符合这个因果的。所以我们明白了佛教的空性以后呢，你就会明白的宇宙人生好多不可思议的事物。
所以啊，听您这么说了，我们就知道说看任何事情哈，其实不能仅仅只关注它的表象，一定要看到它的本质。这个空性哈，这个空字并不是说什么也没有的这个空，也并不是说空洞的空，而是呢它讲的是一切法的本性。正因为有空，我们才可以有发展，有进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任何的现象啊，其实就是一个缘起。所以最后啊，就说到这个起心动念啊，只有我们的这个动机，我们的这个心是好的，接下来呢才会有好的结果。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说啊，佛教认为真理呢一定要必须有具备七个条件，包括有普遍性、必然性、平等性、永恒性、本来性、超越性以及可证性这样子的条件。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佛教的真理，讲到了有苦聚、无常、无我以及空性。那么下星期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和大家讲解的就是剩下的，包括有业感、因果、缘起、中道、薄弱以及涅槃。好，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在相聚空中继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讲解佛教的真理。感谢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宽阔。